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感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越听中台湾》的节目，我是佩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佩金要访问到一位总监哦，他是王公两广国术龙狮战鼓团的总监巫松轩巫总监。为什么要访问他呢？因为在12月10号，在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的大礼堂，将有他们的荣耀舞剧。这个荣耀舞剧就是以鲤鱼跃龙门的故事来演绎逆风少年不畏逆境力争上游的故事。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段专访的内容。
王公两广的原体是，我是第三代，以在咱台湾西，我是第三代。那我爸爸在王公生的时候正式开馆，那换到我是第三代，台湾以前的我们是振兴馆，然后到我民国83年要接手的时候，我才把它改为王公两广。因为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有很大的挣扎，因为我知道说传统的台湾狮没有办法生活。因为早期表演都是 ON 的，都拢无钱，就是 ON 的。那慢慢时代经济的一个改变了嘛，那我知道说这个绝对不能接，不能接这个师管。那也是在一个一年的机会之下，我的师傅，我透过我朋友的介绍，我的师傅林继彪先生才来传授我们两广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醒狮。那然后我再慢慢把它改成那个有厂的工，有钱的一个应聘的表演活动。
当初就是爸爸传给你的时候，你没有抗拒，没有拒绝吗？
有。
你有兴趣这一个方面领域吗？
兴趣很有兴趣，但是我知道说这个不能当饭吃，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是不喜欢接的。我不喜欢讲，是我的一个师兄弟说，不能说到你这一代就不接了，那你至少用一年的时间去经营看看，如果说真的不行，那我们就把它放掉。
然后这一年的时间你做了什么事？
这一年的时间我就是把它从台湾狮增设到醒狮，然后从没有钱的演出变成有钱的演出，然后重新把王公村庄的小孩把它整合起来，开始练醒狮。
为什么一定是要王公的小孩，而不是大彰化的小孩呢？
因为，在民国83年左右，其实你说大彰化没有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就是在王公扎根嘛，生存嘛。那以前爸爸的年代是所有的师兄弟也是王公的师兄，那所以说自然而然你就会想说，就是在王公招收一些学生进来练习嘛，对。
那这学生的来源呢？
学生的来源都是王公村庄的小孩。都是王公村庄的小孩。
那招收学生要缴学费吗？
不用，是完全没有薪水的，对，不用那个不用付学习费用的，然后演出的时候还会给他茶水费用。
那你们支出的来源怎么办？就是说
靠支出的来源就是靠表演做一个收入，微收入。就像现在你看的一些大学生，你看他没有寒暑假，他不能打工，也没有寒暑假，都是要即兴嘛。
但
又为了要应付比赛啦、表演啦，所以说他们都是靠平常的六日表演一些茶水会，或者说他们有空档的时间，比如说我今天没有课，刚好有表演，我可以来衔接这个任务，那他们才赚一些微薄的茶水会。
所以现在的规模已经到全台湾演出咯？
对，已经到全台湾演出，然后也到国际上做了很多的交流，因为我们都曾经代表我们国家去外面做比赛，世锦赛也好啊，亚锦赛啊，都常常看到我们的影子，然后也到各处去交流表演。对，
哇，到国际了耶，这个是很厉害，怎么跨出这一步呢？
就是透过一个台湾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机制，因为你一定要有 有那个选拔赛嘛，你选拔上了，你才能够代表国家去参加亚锦赛、世锦赛。那其实刚刚看的这些团员，应该一半以上都曾经代表国家参赛过，而且都拿到很好的一个成绩。比如说我们曾经拿到那个印尼亚锦赛的男狮跳桩的金牌，然后北狮的金牌，然后舞龙的金牌都有。那台湾的龙狮，台湾的龙狮就是因为有这些学生，在近十年来，台湾的龙狮在国际上已经可以跟世界各国，互相计较，就是说，咱出去应该是拢伫咧拼前三样啦。不像以前早期二十几年前，我在刚还在进的时候，其实台湾的龙狮出去，其实大家都还不会把我们这种不会把你排在前面。那现在各世界各地看到台湾的龙狮，他已经知道说你就是他要竞争的一个目标了。
哇！啊，所以你平常是怎么培训他们的呢？这个应该是很艰辛的过程吧？
应该是说我们都是从国中、高中、大学这样一贯式的模式在训练，因为我们知道说，只有有一贯式的一个保送的制度，才能够将这些运动员的生命力拉长嘛，才能够拉长他的生命力嘛。那其实我们每年都在重复同样的一件事情，不断的归零教学，归零教学，因为他可能国三、高三毕业了，然后又一批新的选手上来，就是一直要不断的归零教学，归零教学，日复一日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对，你只要停顿了，你就没有学生了。
哦，你说归零的话，那比如说你说他是一条龙一直上来，
对，
他已经到某一个位阶了，还要再归零哦？
对，因为学生三年，可能三年他就会毕业了嘛，那毕业了你就会招收新的学生了。对，所以说你很辛苦，就是一直要重复这些事情，那你也不能想累啊，因为毕竟这是你的兴趣，你的事业，对。
可是一切都是要从头来，你就无限的轮回，哎，一直每年每年一直新生，一直新生。
对，是的，没有错，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学长姐，又会不会再回来帮忙呢？
会，学长姐他们都会，像现在很多的学长姐，只要有团队有演出的话，他们只要有空闲，他们还是会回来帮忙。因为应该是讲，第一个他也把团里当成是自己的家嘛，
嗯，
那然后龙狮真的是他的兴趣。
那这些团员的家长们支不支持？因为哈，这要不断的训练嘛，那可能是假日也要花他们的时间。那这些家长是怎么看待？
所以说我们的团员他就有分成学生跟团员。学生就是纯粹在学校里面在学习，那团员就是说。你就像你刚讲的说，他们一直在训练，一直在表演，或者说一直在比赛。那这些家长，我们应该是说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默契啦，就是说他也是支持他的小孩子去从事这一项的运动。那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团员，就是大家一个默契在。
有没有一个好的范例，就是说这些家长一直很肯定在他们的小孩一直往上的去研发？应该说哈，去深入这一个团体，因为已经走到国际了嘛。
对。如果说范例很多，其实最简单的，你就是说，如果家长真的他不认同，那他就不会留在这个团了，他也就不会留在这个团体了。对。
那会不会有家长呢感动到他也想捐助，希望说我们这个资金能够挹注到团里面，让我们团更好？
我们目前还没有、
没有。
对，因为我都要讲的，就讲我们王宫沿海地区真的是大家拢哈不好参加了，那让他们保送到国立的大学，其实对家庭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这个可以因此而保送哦？
可以啊，就是透过世锦赛、亚锦赛，然后你有成绩了，你才能够去保送。对，当初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这条保送的管道，也是我们王宫两广这样去草创出来的。
嗯，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很欣慰说，现在很多的师团哈，也在朝我们的这个模式在走。那你朝这个模式在走，就能无形当中能够把团员的素质提升，让以前外界对龙狮等同于是攀岩的一个刻板印象，能够慢慢的把它 抹煞掉。
但是还是有人对我们的名称不太了解，就是王公两广。那两广呢？
其实两广是广东、广西。两广其实它是一个管的名字，管的名字。那其实我们的师傅就是，我按你讲，我们在他系列了。我们的师傅是外省第二代，那他们的父执辈都可能就是早期跟随那个蒋总统，那他们撤退到台湾，那然后他们就是在大陆都有写醒师嘛，然后他们撤退到台湾也退伍了嘛，那无所事事，他们就自己抽组了一个醒师团，对，那应该台湾都是从那个时候才将醒师团推广到台湾的，从那。
所以你就说现在就是慢慢走向国际化，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赞助团体哦，就是一直在支持你们，背后支持你们嘛。
赞助团体以赞助团体来讲，应该是算是说我们王公地区的一个公庙，公庙，他们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赞助的一个来源。好，比方说我们有大型的比赛或者是大型的演出，跟他们开口，他们都愿意来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演出。
所以大型的活动通常就是你说王公在地的公庙，
对，
就会想到你们，希望你们去表演。
我们先请经费，我们会去申请经费，然后他们会赞助我们经费。对，对，比如说我们要出国啊，缺少经费，我们去跟他申请，他还是愿意会给我们回馈，因为王公也一直在做回馈的事情，因为虽然这些资源是王公的公庙给我们的一个金钱的资助嘛，但是在王公的公庙，他有什么要事要活动的时候，我们是义务的无偿的一个演出，这是一个互。
对对公
啊，对对对对，应该是，哎，对对对对对对，
是那未来的展望。
未来展望，我当然想说，我们的团队把龙狮从一般的庙会文化提升到现在的一个竞技运动比赛，也算是一个选手了嘛。那现在也要上了一个舞台的一个演出，那当然其实迈向更好的一个舞台，就比如说国家歌剧院啊，或者是卫武营啊，或者是我们的台中，
比如说中山堂啊、中心堂啊，大型的啊，吼，圆满户外剧场那种大型的剧场，
对，慢慢的朝更大的一个舞台去做一个挑战跟演出。
不过这次在行政院中办的礼堂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哎，
对，在这个礼堂其实它是蛮大的，但是在这个礼堂来讲，因为它我听副座讲说，它也是很早期的，好像也快比我们的年纪还大的了，听说了。那所以说，它的很多的设备可能早期跟现在已经是不一样了。但我们这次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灯光的架设，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了，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它没有办法从上面照射，要立支架从侧面照射，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然后它的幕不能降。他们没有办法这样，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表演团队一个串场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嗯，不过你们还是一一去克服了，
当然，
那将来就会更上层楼。
对，所以说我讲的，我师傅送给我的一件事一句话就是教学教学，边教边写嘛。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边做，那从中去学习怎么样去突破到更好。
太棒的分享，谢谢团长，
谢谢。谢谢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掌声广播电台。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